西兰，它是一个在新西兰的一个就是高空弹跳。那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试过高空弹跳的，有没有？
有。
你试过啊？真的？在哪里？
好像没有假的跳，不可以假假的跳的，是真的跳。
OK， 那你会发现玩高空弹跳的人呢，其实他就只有一根绳子吊在那边，然后他整个人就被推下去啊，或者因为很多人被推下去的，因为怕嘛，对不对？就被推下去，能够自己敢跳的已经是很了不起了。那你会发现呢，这些人他其实相信一点，他必须要相信一点，不然他没办法上去。他要相信什么？他要相信那根绳子，对不对？如果他跳下去的时候那根绳子出了问题，不管是断了或怎么样啊，他必须要相信那个绳子能够安全的拖住他，不管他有碰到水不碰到水，他那个长度可以调的嘛啊。那无论如何他必须要相信那根绳子。那我觉得信心就像是这样，有的时候你真的只能相信上帝。神要我们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你今天要跳下去的那一刹那，那些人跳下去的那一刹那，他无论抓什么都没用了，对不对？他只能相信那一根绳子。我相信我们当中也是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在世上常常会碰到很多的困难和挑战，然后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陷在一些的框框里走不出来，然后我们就什么东西都抓抓，这个抓那个抓，这个抓那个抓，结果忘记去怎么抓那一条最重要的绳子。那我们所抓的东西就很不牢靠，所以我们很容易就可能到一个很糟糕的境界。今天的经文，耶稣希望我们学习单单唯独单一的信靠他。其实看今天的经文，很多人哈到现在还会说，这是真的吗？五个饼两条鱼，而且都是小的，因为是小孩子拿出来的，所以都是小的啊，就小孩子吃的啊，小的。那五个饼两条鱼怎么可能喂饱5000人啊？其实5000人是5000个男丁啊，如果加上就是女人的话，应该至少有10000人，通常女人比男人会更愿意去听。那如果再加上小孩，有可能到12000，对不对？我们不知道真实的数字，但是光男丁就有5000个，所以很多人就想，这是像一个童话故事一样，不可能的事情啊，是不是一个假的事情？因为这好像我们以前在听那些故事叫聚宝盆啊，怎么样可以把那个黄金放里面就多了很多黄金出来那种感觉。可是这一个神迹很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它是唯一一件神迹是4福音书都记载的。它是唯一一件神迹是4本福音书都记载，也就是说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4位跟随耶稣的门徒都记载了同一个这个神迹，只有这一个，所以它的可信度应该是蛮高的，因为为它做见证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那我们更不能忘记为什么有约翰福音，为什么约翰要写约翰福音，谁知道为什么约翰要写约翰福音？他要人相信什么？耶稣是弥赛，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因信他得生命。所以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认识耶稣是救世主，而且是神的儿子。第二个部分是因着如此而得生命。换句话说，这7个神迹，约翰其实把它叫成记号，他不是只是叫它为 miracle 或是他而是叫它为记号。所以他为了要证明这个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有很多的神迹没有记载，很多耶稣说的话他没有记载，他就记载这7个他觉得特别指向耶稣的记号。为什么这7个神迹最特别呢？因为这7个神迹最不可思议。记得在一开始我们在约翰福音2章就学习到说，耶稣让水变成酒，怎么可能不可思议？耶稣能够隔很远的距离医治一个大臣的儿子，不可思议。在水有38年没办法起来的一个摊子，想要在毕士大的池旁边得医治，耶稣要他起来站，他就开始行走就好了。 所以这三个都是几乎不可能，就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而发生。今天同样的记载也是，所以他记载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整天约翰就找那一些最不可能的事情来记。但他记载这些的目的不是只要你头脑上知道，哎，这个耶稣怎么那么奇妙，他可以行这么多没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他还有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这些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是否有因为这些的记载而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因此得着新的生命，你的生命是否有改变和更新。我们约翰福音今天到这里已经讲了很多讲了，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你的生命有没有越来越像耶稣，你的生命有没有越活越丰盛，如果没有，那在某个程度上我们白读了这些经文，白讲了这么久。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七个记号当中的第四个，也就是五饼二鱼的故事。我发现我们很多人都被绑住了，很多的先入为主的观念，耶稣今天要来释放你，让你的心中能够越来越广阔，越来越有国度观，越来越认识神。好，所以我们发现他说到这些事情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阿利亚海。这里看到有一大群人跟随他，为什么这群人跟随他呢？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换句话说，这些人跟随他是不是说因为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信他会有新生命？是不是？不是。为什么跟随他？因为他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所以这些人来找耶稣的目的是希望得医治，或者有些看热闹的，而不是真的希望认识耶稣基督这个人而能够得着新的生命。那当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看到一大群人来，所以一大群人又讲一次，所以就代表很多很多人，那后来我们发现是5000个男丁，5000个男丁就等于差不多10000人或10000多人。然后耶稣看到这些人就说，我们要到哪里去买饼给这些人吃呢？那你就觉得很奇怪，耶稣说要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像那个 Sydney Entertainment Center 啊？有一次呢，我在那个 Sydney Entertainment Center 有一个从香港来的牧师在那边就是讲就是福音相声，福音相声啊，他用相声的方式来传讲福音。然后当天呢，就有大概有8000多人就在那边啊。然后我只记得很清楚，就是呢，我想在隔壁的麦当劳买一点东西都买不到了。因为太多人挤在那边了，所以你很难想象有10000个人同时需要吃饭，那是什么样的情况。我想50个人要吃饭，我们就已经快不知道怎么办了。10000个人要吃饭，哇，这个是不可能的任务。要是我是耶稣，我可能会说，那这样，今天也时间要晚了，那请大家回家吃完饭，那明天我们再来。那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嘛，那这个也是可以啊，但耶稣不是，耶稣反而用这个机会要来个机会教育，因为我们刚看见很多人跟随他是因为神迹，因为他行的神迹，这对耶稣而言呢是最肤浅的认识，耶稣希望他们真的认识他是谁，所以耶稣就反过来去问腓力说，我们到哪儿去买饼给这些人吃呢？然后第六节说到说什么，他说这话要怎么样考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怎么样做。所以换句话说，耶稣早就知道要怎么做，他只不过希望腓力能够更进一步对他的认识，所以他才问腓力这句话。他有更深一层的目的，他希望腓力和其他的那些门徒能够认识他，越来越知道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来世上的救世主。耶稣希望这些门徒突破他们固有的模式，走出他们现在的框框，而能够更深的信靠耶稣。那你会发现腓力的回答就直接表明出他其实还是相信钱多过相信神。为什么？因为他回答说什么， 就是200个银币的饼也不够给他们每人吃一点。200个银币是什么概念？当时的平均工资一天大概是1个银币。所以数学好的，200个银币是几个月？7个月吧，差不多，反正就200天左右了啊，超过半年左右的那个银子。这么多的银子，他说就算我有这么多银子好了，也不够他们每个人吃一点点。所以我们人很容易就马上就会去想钱，这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很多人的框框都是这个，我们要决定一件事，我们要买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先想这件事情能够给我带来多少经济的效益，这件事情我需要花上多少的金钱，我的收支，我的这些是不是成正正比。事实上对金钱的依赖常常会阻止我们经历更多的丰盛，更多神来的丰盛。这两年在编那个我们教会的预算的时候我也参与在其中。那我们就面临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教会的支出总是超过收入，所以我们每年呢都尽量删减一些我们的支出啊，那希望能够收支平衡。然后这次我和财务和雷娜在那时候正在商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呢，我们去年啊，就是啊2016年我们需要在预算上面，尤其在收入上面，我们需要增加 10%，我们才能够打平啊，就是我们已经尽量节省我们的开支了，但是还是需要在收入的预算上面增加 10% 才能够打平。那我就跟弟兄姐妹说，跟同工说，我说那我们就加 10% 吧，我们要凭信心相信上帝能够供应，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缺乏我们就失去信心。那结果呢，很奇妙的，我们去年底在看，就今年初我们在看我们去年的财务报表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我们的财务收支表，这是去年的啊。去年的上半年我们一直都是赤字，到下半年几乎都是正的，只有11月份在下面。所以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去年全年应该说我们前年大概亏损大概10,000块澳币，但是去年我们的亏损大概只有2,000块，原因是因为我们下半年的收入已经都超过支出了。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达到了我们的预算，也就是说我们的多的 10% 的收入的预算已经完成了。那我就会发现一件事情，那今年呢我们要怎么办啊？今年其实我们可能会多出两项支出啊，在我们年初的时候我们同工会讨论这两项支出。第一项是 Awana 事工，就是特别针对孩子的。那我问师母说，那我们以前呢主日学都用不到很多钱，最多一年用到100-200啊，多少，对不对？那我说啊，那师母啊，我们是不是编个几百块就好了。后来师母在同工会说，什么几百块，要做这个事工大概要几千块还差不多吧，几百块。所以我们就编了好几千块要来做这个事工。我也开始去找很多的老师。那如果还除了这个事工之外，我们也还想要帮助一些留守儿童。好，那如果要帮助留守儿童又要一笔收入。所以又要一笔支出，所以我们这样算起来，我们今年呢还要再比去年再多10%的就是收入的预算，我们才可以打平。那我就想，那如果照一般人的想法，那我就不要做这些了，对不对？因为我只要我们经济还是很重要的嘛，事实上是经济很重要，但是神更重要。所以如果神今天希望我们好好的去爱周围的人，好好的去来培养我们的孩子，造就我们的孩子，我就觉得说我们要凭信心的走下去，无论需要多少的资源，我们靠上帝的供应一定可以。所以我们今年又增加 10% 的收入的预算。为什么？因为我们就希望我们接下来可以让孩子在一个更好的属灵情况下成长，可以能够去帮助到那一些真的有需要的贫困的儿童。那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要把神的心意在前面，而不是把钱的看重在前面。如果我们不跨出去对钱的那种担忧，我们就没有办法看见祝福在我们的孩子的身上，在其他那些贫困的儿童身上发生。所以我常常说一句话，什么？信心是需要冒险的。请你和你旁边的说，信心是需要冒险的。刚刚那个蹦极 jumping 那个要跳下去的那个人，他要冒险什么？他要相信这个绳子能够承受他的重量。同样的，我们要来符合神的心意，去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更加的丰盛，我们也是要冒险的。 我们要冒险可能有亏损的风险，可能弟兄姐妹会很辛苦的风险，可能大家会有不同的看法的风险。但是如果我们永远不冒这些风险，我们就没有办法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相信当我们牧灵这样子踏出去，我甚至希望我们每年都可以增加 10% 的收入的预算。我希望我们每年都能够照神的心意去爱我们的家，爱我们周围的人。我相信当我们愿意为主这样摆上的时候，神就必定成就这事，神就必定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众人的祝福，还有我们自己的祝福。所以第一个框框就是发现腓力他有一个金钱上把他框住了，这金钱上让他没有办法踏出去。他一想的事情不是想说耶稣是不是有能力来让这些人吃饱，他想或者是耶稣是那个生命的泉源，他想的就是我两百，就算我有200块银钱啊，也只能一小部分人吃饱，何况是这么多的人。他被钱来绑住了。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一样？你是不是有的时候太过于担心钱，以至于你忘记了去让神在你身上能够有更美好的作为？好好的想一想，你嘴巴上说没有，牧师我还是有奉献，我还是有帮助别人，但是我告诉你，很多人他嘴巴上这样讲，但他心里其实是被钱而绑住的，很可怜。其实我知道，甚至知道哪些人被钱绑住了，但我都不说，因为时间没有到。但是你自己知道，我不是针对任何一个人，我是针对我们所有的人。如果你被钱绑住，你自己知道，那很可怜。为什么？因为你活不出丰盛的生命，你的生命只是一个拿的，一个手的生命，而不是一个给的，一个突破的生命。你想要怎么活，你自己可以选择，我没有办法选择，可是我可以为我们全部人一起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一起来突破。所以第一个框框是钱的框框，第二个框框是什么呢？就是数量的框框。这个门徒，有一个门徒他西门，他叫西门，我们都认识他，他就是彼得。那彼得呢，他的弟弟安德烈就跑来跟耶稣说，这里有一个孩子带着5个大麦饼和2条鱼，可是分的这么多人还算什么呢？所以他已经在想了，但是他想说，我们这么多人里面，可能我们周围的这些人就这个小孩子有这些饼跟鱼，那我是不是我们这些饼跟鱼怎么可能让那么多人吃饱呢？所以他已经比腓力我觉得再进一步了，也就是说他开始想其他的可能，他开始从钱想到食物去啊，就是不是有足够食物我可以收集。可是他也陷入另外一个框框，因为他的框框是数量上的，5饼2鱼是属于一个孩子的，换句话说大概就只够那个孩子吃，或者最多1-2个人吃，怎么可能10,000个人吃？很多时候我们先入为主觉得这个不可能，于是我们就觉得是它是假的，不可能我们有那么多人可以因着5饼2鱼而吃饱。但是我们有很多的不可能其实在历史上都已经打破了。假如今天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假如这世界真的是借着耶稣造的，假如这个世界是从无变成有的，都无变成有都有可能，何况是有少变成多。少变成多不可能，那无更变成有更不可能。但是耶稣能够让无变成有。然后我们常常说一句话说，从科学上来讲不可能。我觉得讲这句话的人太大胆。你说科学上不可能，其实你对科学的认识可能有限。为什么？如果我问各位一个问题，我最近一个朋友才跟我聊啊，他说他最近在做那个 IVF， 就是人工受孕。我想问你们，生男生女是不是可以选择的？觉得生男生女可以选择的举手。1、2、3、4、5个、6个，请放下。生男生女是不可以选择的举手。不知道的举手。想知道的举手。不想举手的举，没有了。我很惊讶，因为我跟一个朋友聊，他正在帮他的太太，他们正在做这个人工受孕。然后我问他，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甚至可以 那个染色体当中有，如果是有不好的地方，他们甚至可以用其他好的来补，甚至就是遗传上如果有遗传病，甚至有时候可以来补，或者是可以直接选男或女。哇，我很惊讶。后来我上网去查，真的是这样，第三代的才可以啊，就在美国的第三代试管婴儿的话，他是可以来选择男和女的。那我先不管说在道德伦理上的问题，但是至少在以前的我们来想，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一个人的出生不可能你可以选择他或男和女，所以以前就有那些妈妈们就说，或婆婆奶奶们，看他是尖的还是圆的啊，如果他的肚子是尖的，那就应该是什么儿子，如果是圆的就是什么女，就是女儿。但出来有的时候也不是这样、啊、可是我们就发现以前真的不知道啊，所以用猜的啊。那后来科学好了，可能就是啊、之后大概几个礼拜就可以知道男女啊，大概几个，你们知道多久可以知道男女吗？5个月，要那么久啊？啊！但是现在是怎么样？最新科技是，如果是第三代试管婴儿，就是在他培养胚胎的时候就已经可以选择男女。那我不赞成这件事啊，不要以为我说这件事我就是赞成，我觉得它有很深的道德上的问题，而且也神的创造不是我们这样去玩弄的，以后人类可能会自寻其果，自寻苦果啊，自食其果啊，自食其果。但是我可以跟你说啊，至少现在这个科技是存在的，所以让我们很惊讶。换句话说，你觉得很多不可能的事情，可能是你已经被你自己所限制住了。如果今天我们科学家都有可能弄试管婴儿来选择男女，甚至来处理一些遗传学上的疾病的话，那如果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换句话说他就是神，神怎么可能没有办法来做这些事情呢？是不是？神当然大过这一切啊。那所以我发现他第二个框框就是呢，他陷入了一个数量的框框，或者是他陷入了他自己对物理上或科学上面的这种框框。然后还有第三个框框，但是在第三个框框之前，我们看到耶稣就开始行神迹了。当他们两个讲完之后，耶稣就要让他们学习耶稣自己到底是谁，所以开始行神迹。耶稣就说，你叫大家坐下，那地方的草多，人们就坐下，男人数目有5000，换句话说大概可能1万或1万多人。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坐着的人，也同样分了鱼。这很有意思，都照他们所要的来分。换句话说，在分的时候不是说，哎呀你少拿一点啦，其实本来只有5饼2鱼，其实不是很多啦，你这样不要拿太多啊，免得后面的人拿不到。他不是这样的，他是什么？照他们所要的来分，你想要多少，你想吃多少就给你。我们的神是很慷慨的，你不要把神想的，哎呀好像是很吝啬，说哎呀我只给你一点点，免得你太骄傲。其实我们的神是很慷慨的，他会给你很多的，很丰盛的。好，那他们吃饱后啊，就吃饱了，所以不是什么吃一半饱，就真的都吃饱了。吃饱之后呢，耶稣讲了这句话，很厉害，把剩下的碎屑收拾起来，免得糟蹋了。换句话说，吃饱了还剩很多啊，那剩多少呢？12个篮子。那有人就会去想，12个篮子后来到哪去了？相信我，那不是重点。所以不要去想那些，我跟你讲，我们很多时候会想那些不是重点的东西啊，那不是重点，真的不是重点。重点是他真的是有很多的剩下，也都饱了，而且都照他们所要的。换句话说，就是每一个人都足够啊，也没有超过很，就而且甚至超过啊。但是你会发现，接下来就第14节，马上又打回原形。什么叫打回原形？人们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来到世上的先知。耶稣知道他们要来强迫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哇，这个真的很奇怪耶。如果你一个刚刚行神迹，然后让人知道你是谁的一位耶稣，照理说这么多人觉得说，哇，这个感谢神，哇，这个就是先知，这个就是那差来的，太棒了太棒了，我们就是要这位。然后你不是应该说，对，我就是这一位，你们赶快悔改吧，我们一起来成长，一起来突破。耶稣不是，耶稣说什么？独自退到山上去了。换句话说，在很多人都要说啊，我这个是神迹，我希望你能够带领我们来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来建立一个王朝，你就是我们的王。耶稣说，不， 我到世上来不是为了这些，我不是要做世上的王，我是要来为你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仆人。所以耶稣知道他们不明白，到现在还是不明白，耶稣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请记得一开始他是跟那些门徒一起坐下，后来有更多的人来，到最后连门徒都没有，是独自上山去了。所以我不知道耶稣的心情当时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我们人常常会陷入一个框框，我们对上帝有一个想法，就上帝一定是这样的，上帝一定要照我的想法去做，不然他就不是上帝。上帝啊，你我现在被罗马政府所欺压，所以我们以色列人要来反抗，你现在差了一个先知能够行这么大的神迹，他肯定可以带领我们来推翻罗马政府的，这就是神的拯救，太好了，这就是我们要的，谢谢上帝你差耶稣来。但耶稣说不，你们还是不认识我。耶稣想要的是他们知道，耶稣来不是为了世上的一切，耶稣来是为了天上的一切。耶稣来不是为了物质，也不是为了那些真的五饼二鱼或者神迹奇事，耶稣来是要让人知道他要来拯救人出黑暗入光明，让人的罪恶得到就是拯救，要来让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并且让人能够活得丰盛的生命，这是耶稣来的目的。他们有政治的目的，耶稣的是属灵的目的。当这两个目的不相合的时候，耶稣选择的是照神的旨意退到山上去。所以第三个框框就是政治的框框，或者是他们不认识耶稣，这种先入为主把耶稣框在一个架构上面的框框，或者甚至说把神就框成这样的框框。我们很多时候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会觉得我们想要的神是这样的神，他如果不给我这个不给我那个，他就不是真的神，他如果不这样子爱我，他就不是真的神，他若如果不在这世上看到那件事情他不去处理，他就不是真的神。所以我们已经先入为主说神就是要这样，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说不，你们想的那种神不是真正的神。现在耶稣来了，他说我是真正的那一位神的儿子，但我要为你们死在十字架上。你们觉得神不能死，因为神是不会死的，永生不死的，但是我能够成为人来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希望他们能够认识他，也感谢神给我们这段经文。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对神的认识不要肤浅的在停留在金钱的供应者，也不要肤浅的停留在那些物质的或者是量的供应者，也不要肤浅的停留在那些政治或世上的这些统治，而是要更能够超越的去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我在思想整个故事的时候，我想到有一个人很特别，就是那个小孩子。我在想，如果我是那个小孩子，我会怎么想？我今天就只有五个饼两条鱼，那一点点可能是我妈今天早上给我的中餐或晚餐，对不对？我就带在身上，肚子饿了可以拿出来吃，或者我的零嘴或什么，那是一个很少的量。那所以在这些人都看到自己的框框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把他的五个饼两个鱼一点点就拿出来。那我相信如果你是这个孩子的话，你会觉得很惊讶，当你的五饼二鱼越分越多越分越多越分越多，甚至到10000个人都吃饱的时候，哇，还有12个框框留下来，你觉得你会觉得怎么样？我的一点点原来可以，原来神可以用我的一点点来行这么奇妙的事。弟兄姐妹，你和我都是一点点。其实你说我们真的能够帮助多少人，也就那一点点。我们真的对我们家里的爱有多大，讲真的，其实我们还是很自私的，在很多事上，养儿防老嘛，对不对？听过，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自私的面，那是那因为我们里面是这样的。但是只要你愿意奉摆上你的一点点，可能是你的一些时间、金钱或者你的才能，任何的事，当你愿意摆上一点点，神可以用你那一点点去影响很大的范围。所以我发现 原来最大的框框是什么？我们自己。请你和你旁边的说，你就是最大的框框。然后再说，我也是最大的框框。我们都被自己框住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走出去。有一个会友啊，最近也是碰到了一些问题，然后我在国内的时候，我就写了这段话啊，我想他也不介意，我就分享啊。我写是这样写：我正在白云机场上等上飞机去青岛，我明白你的感受，也为你感到难过。我知道这一切有时让人难以接受，就如同我父亲还是不愿意接受耶稣，我常为此难过。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经历这样的时刻，而且迟早会遇见这样的时刻，包括我的病，包括我父亲不信主，包括教会不成熟。这时候我们很容易失去信心，并且开始和神议论，我花了这么多时间服侍你，也这样的摆上，为什么神你不祝福你的子民？我们开始灰心失望。但我必须要说，神的旨意原是好的。我有许多不明白，但神总是在忍耐等候的时候让我学习许多功课。我的父亲不是我的，我的婚姻不是我的，我的身体不是我的，我的教会不是我的，神的旨意要在我的意愿之上，但这不代表这一切容易接受。我还是会嫉妒，会伤心，会失望，甚至愤怒，而苦难是何等的真实。神的旨意很难测，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盼望神赐你更大的信心，将来一定比现在更丰盛，希望再转角，不要放弃希望。这段话是我在白云机场等飞机的时候写的。我是真心的，在当时，因为我爸爸刚刚我离开了珠海要去广州，我爸爸还是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我很难过。但是我想这并不阻止我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都希望某一件事情发生，但是神的时间有的时候不是这样。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就常常会把自己框起来，说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对我？神啊，你不是一个慈爱的神吗？你为什么让我爸还不信主？神啊，你不是一个就是怜悯人的神吗？为什么我这件事情还不成就？等等等等，然后我们就把自己框起来，然后可能用各种的开始各种的方式，就像今天的这些框框一样，开始用钱的方式，开始用想其他的方案，各种的方案都去想，但是就忘了抓住那个信心，就抓住那一条真的只有跟神连结的那根绳子。所以我们每次跳下去都很惨，就是这样。弟兄姐妹，照腓力的想法，有钱才有饼；照另外那个门徒的想法，有量才够吃；照其他人那些相信神迹的想法，推翻罗马政府的统治才是拯救。但耶稣今天要我们学习的事情是，基督徒要靠神不靠钱，有耶稣就有吃的，灵魂比身体重要。或许我们和这些门徒和那些群众一样，我们当时真的不完全明白神的旨意，但是你愿不愿意相信上帝的时间跟一切都是好的？事实上当时这些不认识神的，包括那些门徒，有很多后来都愿意为主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当时不明白没关系，你现在不明白也没关系，但你现在愿不愿意信靠耶稣，抓住那信心的绳子，你会发现如果你愿意，事情比你想的还容易，担子比你想的还要轻，生命比你想的更丰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是的，我们没有办法来控制任何事情，因为我们原本无能为力。但主啊，你是这么的爱我们，常常在这些事情当中，你让我们学习忍耐，学习等候，然后我们将来会看见我们不敢相信的平安要临到我们身上。主啊，你亲自要来成就这一切，可能不一定照着我们所要的，但是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 谢谢你借着今天这段经文要来打破我们所有的框框。上帝啊，如果有任何的框框是不讨神喜悦的，如果有任何框框是不是除了耶稣之外的我还紧紧抓住的，求神帮助我们今天就放手，今天就交托，今天就留在这里，不要再带回家。求神帮助我们。主啊，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软弱，我们会失望，我们会怀疑，我们会嫉妒，但上帝，你的恩典够用。求神将你的恩典大大的临到我们身上，就像你起初耶稣基督临到众人的身上一样。愿我们能够跳出自己的框框，走向上帝要我们走的光明的道路，也愿我们不单单得着生命，并且越来越丰盛。感谢神，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